今天我要继续跟大家看的是在雅各书第一章的一到十二节。上个礼拜我们谈了很多，就在我们人生当中、生活当中，我们有经过许多的叫做所谓的这个试炼，百般的试炼。那为什么有试炼？常有基督徒说，为什么我要碰到这么多的难处，或者在环境当中，为什么需要这么进到这么的，甚至用这句话困难啊？这个所谓的，甚至被人家藐视啊、攻击啊等等。那不做一个基督徒信主以后呢，神保守我们，神的大能等等慈爱，我应该平平安逸，就顺顺利利。我相信这个是对的，但是呢，我只是我们多问一个，就是如果你的信心没有考验过，你怎么知道你有信心？比如说你很用功读书，但除非经过考试，你才知道你已经就是说读懂了多少，所以70分、80分、100分，或许不及格。否则我们在这个整个所谓的寻求的当中、学习当中，你可以有很多的知识，但是不见得这些知识能够成为你可以面对生活的挑战。所以在第一章的这个第二节到第五节这边特别谈到的，就是为了在百般试炼当中，因为神要让我们的信心能够得以成全，信心得以成全，中间有一个事情的发生呢，叫做忍耐。忍耐就是在信心的当中，应该用这句话，忍耐这个字就外面来的压力不变形，这个字的意思是这样，外面来的压力不变形，好像一个球，如果它里面虽然你看不见里面是什么，因为是球，更加的就你打开也看不见什么，因为里面是空气，不过你知道这个球是有空气，而且空气很足的，你怎么知道？因为你把它压一压，一压了它就变形了，或者打在地上就趴地上不会弹起来，你就知道那个球的气是不够的。从某个角度来讲，信心你可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准确的理念，但你怎么知道这个理念在里面有多少的能力，可以产生多少的能力？我提了很多次，信仰跟信心是两件不同的事，但确实不能够分开的事。信仰很重要，尤其正确的信仰是绝对重要，但是如果信仰不能够成为你可以面对你生活的挑战，基本上这个信仰并没有产生所谓的信心来。信心就是一个能力，能够产生对这个所谓的生活上的一切的挑战。信仰很重要，但这个信仰怎么转变成为信心，能够成为一个力量，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经历过这个所谓的试炼，这个叫 trials。 这试炼一用到这个练的时候，你就知道不太容易，是很辛苦的，所以试炼这个字。但是这段经文从一节到十二节，其实有三个 T 是你需要留意的，一个叫 trials 就是试炼，一个叫做 test 这个叫做试验，那第三个叫做 T 叫 temptation， 这十二节那边说的。换句话说，下个礼拜我们再谈谈怎么去分辨试炼跟试探，因为都在这个所谓的试炼的里面。 anyway， 我们先回到这段经文来。所以忍耐也当成功，一说你可以撑得下去，不变形，撑得下去，这样的成功是为了叫我们的这个人呢，所谓的信心里面得以成全，然后叫我们能够完备。上个礼拜我们都提过了，毫无缺乏，一说你成熟了，而且面对所有的环境你都能够应付得来，毫无缺乏的意思，毫无缺陷，就你遇见任何的环境，不论是试探是试验，你都能够站立在信心的或者站在真理这方面，你不会摇动。所以前面讲的成全，原来我们是在一个过程里面，在成长的过程里面，这过程是什么呢？就是要我们能够这个产生一个信心的果效，叫做忍耐。所以整个的在百般试炼当中，如果这是你的走过的过程，你知道是为什么，你也知道将来会得到什么，而且在整个过程的当中，你知道有一样事情要越来越清楚的，越来越成熟了， 你会用两句这边所讲到的 第二节说要以为大喜乐，你会大喜乐。到十二节说因为你必得生命的冠冕，下礼拜我会借着经文往后讲什么叫生命的冠冕，就得胜的意思啊！你不应该在生活里面得胜吗？冠冕就是得胜的意思啊！当然你可以讲到将来那荣耀的冠冕，永生的冠冕，但这边讲到是一个生命的冠冕。换句话说，这是我们在得胜这条路上继续往前走。当然你怎么知道你得胜，因为你有信心。你怎么知道信心，因为你的信心是经验过经过考验的，你的所相信的不会成为一个突然。这是上个礼拜我跟大家在思想。第二个我要跟大家今天提的是另外一个，从第九节到第十一节，智慧使我们有属神的人生观。第一个我们要了解是信仰跟信心是有分别的，不是一样事情，但是合在一起，但是是绝对不能够分开。另外一个，智慧跟知识是一个双胞胎，我常喜欢用这个，信仰跟信心是一个双胞胎，智慧跟知识是一个双胞胎。换句话说，知识你就知道这个事情正确的了解来龙去脉，但你怎么运用这个知识，你怎么运用这个知识就成为你的智慧。你可以有很丰富的知识，但是如果你不能够用的时候，这些知识就摆在那里，甚至很可能的，你以为我以为很有知识的时候，如果不知道怎么去运用这个智慧的话，其实我们会进到个钻牛角尖的里面。这年子我碰了蛮多的，以前在国外，不能在波士顿也好，在西国这个附近也好，我们碰了很多有知识的人，但他人生用我们这句话就是说，你真是想不开呀、啊！你这么多有这么的，都是一下就某些事情就卡在那里，梗在那里，所以呢，我们产生一个很直接的反应的时候，你就发现发生很多的冲突，甚至很多应该可以解决问题不能够解决，其实有很多的机会是可以走过来的，可以得胜的机会，我们发现智慧也失去。你看跟人家谈生意，只是一下你觉得那个人不太懂，但你觉得很懂，你就想说服他，但那个人现在不懂，你需要慢慢说服他，你需要给他机会去消化，但你觉得受不了了，这个人怎么这样子，因为你知识太多了，但是你不知道怎么跟人家相处啊。做一个老板，到最后好的这个所谓部署啊，都跑掉，有才干忠心的，导致那些呢好像只是在旁边撑着你的、啊、还留在那里，所以人家最后发现整个团队带不动啊，这些都很听话，但找过来都没有用处。真的有人问我，牧师你喜欢带一群这个有才干，还是带一群呢只是很温和的？我喜欢这样的挑战，我喜欢，因为这样会在整个的团队起来的时候，整个的所谓的工作的果效会增加。 anyway 有空的时候我们可以用聊天的方式来聊聊这方面。智慧很重要，但需要有正确的知识，但正确的知识会带出这个智慧来，不然的话我再说了，我碰到一些我觉得非常可惜，因为他已经 PhD， 可能是两个 PhD， 到最后他工作也没有，最后他精神也开始混乱，因为他觉得这个世界都是 against 他的，所以才读到我们华人最喜欢说的怎么一个宰相肚子里可以撑船呢？所以原来呢，智慧是代表你的人生观，代表你的人生价值，而且当时一个对的人生观，对人生价值，所以你不会去计较那些细节，但是你会看整个的局面，好叫你可以把不同的人，不同甚至跟你看法不同的人，可以放在对的地方一起来，把这个事情能够做得好，或者把这个工作能够做得更加的顺利。这个讲起容易啊，尤其你有知识的时候，有你觉得对的时候，在找亮光常说，当你觉得质疑的时候，你觉得对的时候，真的这是一个盲点，没有人可以讲得通，没有人可以讲，就是说这个盲，因为你听不下，因为你觉得对啊， 你怎么会听得下去？所以我很喜欢圣经所说的，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只有在神的面前，只有你遇见了神。我讲不通你，我讲你听不进去，但是如果你真遇见了神，同样的，你会生命会被改变，也会被扩张。所以为什么很多时候你碰到一些困难的时候，我们会说你要多祷告，多交托，多仰望。因为很多时候弟兄姊妹说，当我在祷告，当我敬拜赞美当中，我的心就打开了，我的这个不这个愤愤不平就放下，我心中的不安就被挪开。我觉得被人家欺负的那个别人都不知道，但神已经知道，所以神会帮助来处理，不是这样吗？所以再说智慧 more than 这是知识，知识是你的根基，知识是帮助你怎么处理事情有效有果效。但是如果你没有一个心胸，没有这个智慧，从不同的角度来看这个事情，很可能你会钻在那个牛角尖，我也会卡在那个牛角尖。请大家留意着后面这段经文，第九节到第十一节，卑微的弟兄身高就该喜乐，富足的降卑也该如此，因为他必要过去，如同草上的花一样，太阳出来，热风刮起，草就枯干，花就凋谢，美容就消没了。那富足人在他所印象也是这样的衰残。这段经文简单的这样的说，事情就人生呢是很短暂，特别到了这个第十一节的时候，太阳出来，刮起热风，马上就枯干，而且人生是无常。今天是出，今天可能是阴天，是凉天，明天你不晓得。我想在台湾，大家都经历到，出门的时候还蛮凉，到中午的时候，哦，衣服都真的脱都来不及。人生是无常，人生是短暂。可能我们讲道理的时候我们会讲，可能我们在所谓的以一个思想来讲，我们觉得这很对，不过问题在这里，当你碰到这个面对这个试炼的时候，你突然就忘记这些东西，你觉得很委屈，因为我这么懂没有人认识我，因为我这么才干没有人欣赏我，然后倒过来我们就卡在那一点，我们就消耗了我们一辈子的精力。我觉得啊，当我遇见主的时候，我最喜欢一件事情，我最感恩，我是一个很讲究，我真的很努力，一个我真的很努力，我不是聪明但我很努力，所以我觉得应该有这样的果效，或者应该怎么样怎么样，但我得不着的时候，请问你会怎么样？哦，无所谓，你会这样子吗？你努力了，你还觉得自己有点本领，但是人家这个事情人家不领情也好，不接受也好，你觉得无所谓吗？你可以这么轻松吗？坦白说，我的个性告诉我不行，我不占你的便宜就不错了，我怎么可以吃亏呢？这卡在里面，我可以为一件事情，你我不晓得各位，你睡不着觉啊，卡在那边你走不出来啊！人家劝你，其实你也劝过别人，用同样的话，人生是这样，你不要计较这么多，不过到时候你就卡在那里，到时候我也就卡在那里。这边讲到一个卑微的弟兄身高，因为中文翻译太简单了，就简要，我不要说这些，一个人就他在 humble， 这时候他在一个比较困难的一个的所谓的光景的里面，但是他会喜乐。 Why？ 因为他知道今天这个的所谓的光景，用这句话贫穷好了，他知道这不会暂时的，甚至他不知道明天会怎么样，他会一直贫穷下去可能，但是他也知道可能明天有个不同的机会会来，他只要继续努力，他继续在那个环境，不再埋怨，不再批评，不再论断，他那么忠心的乖乖的用这话安心的做他事情好。 因为他知道他的一生是在神的手中。所以这边用句话，什么叫身高？他知道今天他有的，神给他的超过他今天所有的，或者是今天所羡慕。我希望我能够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在事业上我要成功，我要成为一个百万富翁等等等。但是他虽然接受他是在一个比较这个贫穷或是一个比较软弱的这个环境的当中，他不会所谓的什么叫愤世什么什么，就是不恨这个世界。他觉得神已经把那永恒的、把那宝贵的给了我。富足的是什么样？他会降杯，他不会以这个来夸口，因为他真不知道明天他会怎么样。他真不知道他的富足可以保持多久，他今天的名誉、地位、金钱可以保持多久。当你碰到一些在社会上有这个所谓身份地位很高的人的时候，其实他心里有很多的恐惧害怕，不是他的问题，他已经很谨慎，但是他底下的部下，这个比较他的这个来个什么的这个 manager 出一个问题以后，你觉得他不受影响吗？你觉得他的公司不受影响？你觉得他事业不受影响吗？为什么很多人在这个位置盖高的时候，你觉得他没有什么事做，出入都很风光，但他心中的压力，你要跟这些人谈谈，怎么知道？当有人跟我说，牧师，我要告诉你，我现在到了快要五点钟的时候，是我最痛苦的时候，因为他要去还的那个给银行那个钱还没汇进去，银行是三点钟，我们普通去三点钟关门。好像他是企业的，他要五点钟以前，好像给他多两个钟头，这两亿我还没有汇进去。如果外面一知道的时候，我整个的公司信誉就没有，然后底下就开始韩国骨牌效应啊，每家都来说，都来抢钱，都来要钱。如果今天这个礼拜五这个五点钟前我交不出，我挨不过去今天，我明天就不用上班。哦，他很风光，你从外表来看，富足的，你觉得一辈子可以富足吗？就富足这么久，一辈子就这么长哎，甚至人生是无常，你今天是这样，明天一定还保证是这样吗？不论你在某种的环境，高的是低的，有的没有，你都知道这不在你手中。这就是一个信主人的宝贵的地方，因为有的没有的都可以带到神的面前，没有的还是把他的生命交给主。主说，我的生命今天在地上，你给我这么多的资源，给我们这么多的机会，主啊，我的人生不是建立在以后我会更多，以后又会更被人家看得所谓的看重，只是说今天你给我的，我有没有尽我的责任做出来。换句话说，人生的意义不在于你的家道的丰盛，这是主耶稣说的。人生的真正价值是你每天活着，这我们都会讲啊，我们都说人生的意义不是人生的长短，是每一个人生每一个年日我们要活出有没有它的价值，有没有它的意义，我们都会讲啊。不，为什么你看到那个人发的时候你受不了，我看到那个人这么顺的时候我也受不了，为什么？不是不知道，你的才干告诉你，你的所谓的尝试告诉你，你不应该卡在那里，不，你就是卡在那里，我就是卡在那里。甚至我们基督徒最矛盾一件事情，我们是信靠主的，我们也卡在那里。我跟基层常在一起，真的，你跟他们谈一些事情的时候，你要鼓励他们真的有点难。我们也跟一些比较所谓的资源丰富甚至企业的卡奶，但他一生所想的是 more， 更多更多更多。什么时候才 到头呢？不晓得。但是倒过来，如果想看看这一生的长短不在于你，这一生的高低起伏不在于你，如果你真相信，如果这应该相信，因为这人的信仰，你相信你一生在神的手中，那为什么你我还卡在那里呢？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们要思想。十九节到十一节，我想花点功夫是在最后这个。神乐意将智慧厚赐给那寻求他的人。这就是 这日子来，特别在前面的几个，大概四五次，我都讲这个题目，就从诗篇三十七篇来讲到大卫。真的，大卫的人生高高低，大概像他这么的戏剧化的也不多，从最高变成最低，被人家追着跑，追着杀，从很依靠神到最后软弱的跌倒了，正得罪神。但这个人走过来的时候，他会说到，如果看我自己怎么面对这个环境，好的时候会跌倒，坏的时候会埋怨，但是他能够在跌倒当中起来，在痛苦的当中埋怨当中，或是在心中苦闷当中，他能够不报复，能够走过来。所以诗篇三十篇就说，等候耶和华的，唯有等候耶和华的，他必得地为业。他的一生是走在神的心当中，他一生可以带出神在他身上呼召他的果效，不是为自己得业，是为神得业。他一生没有浪费。所以底下我要用这个来跟他谈谈的是，神乐意将那智慧厚赐给寻求他的人。我们不是说刚讲这么多，到底你怎么得到神的智慧，特别在困难当中。第一个很重要的，请大家留意这个字，叫求。你们第五节，你们中间若有缺少罪，就应当求那厚赐与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主就必赐给他。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应当求。这个字在原来文字的意思不是应当不一样，你自然而然去求，因为你是一个属神的人，因为你是一个属神的孩子。以前我最后讲求是我需要的时候再求，以前我求的时候是我做不来了，我需要去求这个问题，我解决不了我去求。当我被圣灵更新以后，我发现神是这么的真实。我就听到就看到这个圣经还有教会历史里面讲，很多人是跟神对话， Talk to God。 原来求跟神讲话不是某个时候跟他讲话，当比如说我单身的时候找几个好朋友谈谈，但如果你结了婚了，你有另外一个人是你的配偶，你不需要常常跟他讲话吗？我一说起码要彼此能够明白，彼此 understand， 要彼此沟通。我一说你不会单独行事，就是你讲或者讲的不多，你不会只讲了我高兴怎么样怎么样，我才不管 对方，没有这种事情。既然我们信了主，我们把我们的生命交给主，你不觉得我不觉得我们应该跟神常常的叫做沟通吗？从我们的角度叫求，其实这个求也可以叫 ask， 你问他的意见，问他的看法。所以我不说嘛，当我被神更新以后，我特别说一位 brother， 这个天主教一个 brother Lawrence， 他这个修道院是做 cook， 就做厨子，他要做修道士，人家不给他，因为那个修道院是说你要去那边寻求神，所以你安静一个礼拜两个礼拜不讲话不什么，就默想，然后遇见神，能够听见神声音，能够看见神。 他去，人家说你没资格，因为 你不是这些修养这 么丰富的这些修道士。所以他们这时候最后一关就是要遇见神。所以有一次啊，那几年前啊，在我们对面有一家的天主教啊，一位修士他来找我，说牧师，你怎么听见神的声音？你怎么看见神 ？Anyway， 第一个要求，所以那时候我就 learn how to talk to God。所以每次我跟你们，大家很多人都听我讲的，说买一个什么东西，我跟神讲，神啊你喜欢，买一个生菜，我手上拿两个，我主啊你喜欢哪一个？我说我要训练到真的自然的跟他谈，不是某个时候在向他求，很自然跟他谈。我买个西瓜，买个领带，我喜欢讲的，主啊这几条领带我只要一条，你喜欢哪一条？牧师，神有个告诉你喜欢他，你要买哪条？我说有，他跟我说随便，你要什么都可以。我的 point 不是说你要做这个事情好，你得到好处，占个便宜，这是错的观念。我的 point 是说，你有没有把怎么样子都跟他谈一谈，把他放在首位 ，before 你 do any 就做任何的决定 ，before 你回应别人。你需要先跟你的另外一半，但是更要紧，你跟另外更大的那一半，叫做神，跟他谈一谈呢。感谢主，从1986到现在好多年，所以任何事情，你第一个想到的就是神，第一个想到该做不做怎么样，就是神。我们常常这样的说，哦，我努力做完了，做我该做，我做完了进去，不行了我就交给神。我也是这样啊，我没有。但有一天主跟我说，为什么你做了半天才把不能够做交给，为什么你不开始就把整个事情交给我呢？听得懂吗？你要搞了这么多麻烦，最后搞了一炸锅了，然后再说还要我来收拾，不如你把整个事情交给我，然后我告诉你一二三怎么做，做完这一步下一步怎么样，下一步怎么样。哦，我很乐意把任何事情交给神。这是求第一个，你要知道来到神面前要寻求他。但更要紧的，你知道你求的这份是怎么样一位神吗？他是后赐予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原来你求这位神，你可以求，但是你不认识他求，甚至包括过去我们的信仰的背景，我们以为求哪一个，哦，我们求这个就福禄寿啊，我们求这个财神爷就给我们钱，求这个就，我们的神是这样的神吗？所以为什么我用诗篇37篇大卫所说的，讲了34篇道吧，大概是，讲了什么叫等候。等候是 wait for him， 你要遇见他，不仅是 wait for him， 你那个字，你看英文圣经的时候，那段经文的应该从第7节到11节用两个，一个叫 wait for him， 一个叫 wait upon him。 当你 遇见他的时候，你会把自己全人顺服在他面前，你就成为服侍他的人。 wait upon wait on， 这个是讲一个 waiter。你去餐馆吃饭，一个先生一个小姐来，今天晚上我是你的 waiter， 我今天就要服侍你。如果我们不认识我们的神，我们来到神面前，然后就跟神，神啊我要一二三，所以你赶快给我，如果你还有剩的话再都给4、5、6也很好。我们完全的失去了等候的那个的观念，我们只是跟神讲我要的，然后就赶快给我，我们还没有遇见神。那遇见神又怎么样？遇见神你才知道我们的神是后代人的神，他非常非常的丰富，他不吝啬，而且后面一句话可能不太懂，也不斥责人，他绝对没有看我们的不足，他绝对没有看我的软弱，只要我们相信他，只要他乐意把我们求的给我们以外，我们不足的不够他也给我们，这个叫后代。神说如果朱牧师求， 我要给他多一点，因为他很怎么样怎么样。欧姆斯求、啊、他不行了，他又 不聪明又笨又什么说，我给他少一点。神不做这种事情，只要你愿意来到神面前求，他不会看你是强的是弱的是多是少的，只要你肯求，只要你愿意照着他的神性，照着他的心意来向他求，他乐意给你。为什么我喜欢来到神面前叫做发呆？不一定我要带着什么去向神求，不是我带一个拦住或带一个需要，我就等主啊，你要向我显现，主啊，你愿意的话对我说话。如果心中有个什么的感动，主啊，求你把答案给我。甚至我什么都没有，我也没求什么，神啊，如果你有别的，我都没想到，你要不要跟我讲些什么东西？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要在生活上有智慧吗？你要来的什么？因为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这箴言说了半天，明明讲得很清楚，智慧从哪？你这个人生观、人生价值被扩张、被扩散，不是知识，是遇见这位赐给你智慧的神。不说知识不重要。来到面前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我很喜欢希伯来书那边所提到的，人非有信就不能够讨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这个跟刚刚这个雅各所说的有点就蛮接近的，就是应当求那厚待众人神。我是用这来补充一下，你要遇见神，人非有信就不能够得神的喜悦。 OK， 底下解释，因为到神面必须信有神。牧师，我当然信有神，不然来干什么？这个字 exist， 神的存在，这是第一个翻译。你可以再去，你只要 Google 一下，你只要看圣经的这个字，一下二三十 不同的版本，英文版本都会出来。最少归纳成三个字，三方，一个就 exist 的存在，第二个就你要信 who he is， 他是谁，不是信很多的神，你怎么知道他是神？你怎么知道这位真神？上个礼拜还是前个礼拜我记不太得，我去一个有堂讲道，网友他是一个基督徒啊，把他问一些问题，我觉得怪怪的，就跟他讲神有，意思说你相信三位一体的神吗？你相信神只有一位吗？因为讲到我讲到说，甚至有基督徒搞这个高科，还摆个乖乖在他电脑旁边呢，把乖乖变成神，但是认为是小一点的神。那他跟我一些问题，我觉得很，我说神只有一位，所以你需要清楚知道他是怎么，否则很大大堆的一堆的假的你都分不清楚。不仅这个，我觉得这个 passion 这个翻译蛮有意思，这个译本啊，他你需要知道神 he is real， 他是真实的， not only exist， not only is， 他是圣洁供应全能等等等，还有 he is real， 他是真实的。这是我意思说等候当你要遇见神，遇见这位真实的神。这是我意思说你需要被圣灵充满，你不能够只有个头脑上神，那神神神，我除非你真的遇见他，你知道跟你讲话的、跟你答应你的、跟你应许的这位神，他是真神，他是活神。所以为什么每次我当我讲完道的时候，如果你愿意给我一点时间留下来，我要为你祷告。你要来上面求，把你的需要、把你的困难求，甚至不是你的需要困难啊！等一下我要马上提到这个，不是你的事情，到底神的心意都是你为神来活，愿意在这个环境当中，在你的职场上为主来活，但是发现好像很难，好像那个环境很不容易，甚至很多的瓶颈不能够突破，目的是为了能够荣耀神，目的是让你在这个环境上能够更加的有影响力，赢得其他人的信任等等，你需要求。 这时候神要对你说话。 OK， 完了以后，我时间的关系，我要赶快一点。第二个，你需要知道求什么，为什么来求。刚已经提了一下，为你的业绩，为你的发达，我还是说先求他的国和他，这一切都要加给我。非常相信这句话，甚至我用这个成为一个理念，如果神要我做的，如果神要我做，而且我真的勤力去做他要我做，我相信神会为我预备一切的资源，包括人才，包括钱财，我不需要去求。所以在这个雅各书后面第四章，我们会以后会查到读到呢，我们不求，这边所说是因为我们得不着，是因为没有求，求也得不着，因为我们是妄求。所以第二个很重要的，还是用这句话，来到面前向他求，他是谁，求什么，这两个很重要。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行在天上，等等等。我想这是你我这方面要，所以神的话语就很重要，神的话语带着原则就很重要。圣灵这时候对你说话的感动，或是圣灵这时候让你想起神的话，就很重要，就很重要，免得你妄求，免得我求的时候不是没求，但求就是妄求。前面两个，这位神你认识他，上他来知道他是乐意祝福你。第二个，你求的是为了要完成他在你上的呼召，你愿意在职场让你岗位上成为有影响力的人，成为可以转化那个环境的人，如果那个环境甚至在黑暗当中要成为光明，等等等等，这两个事情都有了。那后面考验就来，这边说第六节到第八节，雅各书第六节到第八节，只要凭着信心求，刚说了，我已经解释半天，不是按照你自己的想法，自己的心意，照着神的神性，照着神的旨意，当你凭着信一点都不疑惑，因为疑惑人就像海中的波浪被风吹动翻腾，这样的人不要想从主那边得什么，因为心怀恶人在他一切所言上没有定见。我相信这是我们每个人都觉得很困难的事情，就是问很多牧师，我已经祷告了，我也了解了神的信任，但为什么环境没有改变，但为什么困难还在那里，当甚至说这好像比以前更加的困难，那怎么办？请大家留意这句话，一点不疑惑，心怀恶意的人。所以用心怀恶意来解释什么叫不疑惑。疑惑有两个，一个就是你不清楚，所以你会疑惑。疑惑另外一个是什么？因为你受环境的影响，所以对你想抓住的，抓住不信不来，或者说信的不够完整。一种的疑惑说，神说你要怎么样怎么样，但是为什么还没有发生，还没有，这不是说你放弃，不是说好像神啊，你讲的我这个好像讲的不通，或者不讲的假的，你还是要抓住，那是一种的疑惑。那另外一种叫做心怀恶意，到底神讲的是真的呢，还是环境告诉我是真的呢，还是真的，两个。这边所说的不要疑惑，是心怀恶意的那种疑惑，意思说你定义抓住神的话，抓住神的应许呢，因为事情还没有发生，你还继续往前要思想，因为事情还没有发生，所以你还在等候，甚至没有发生，所以你不太懂，不太明白，但是你没有放弃神的应许，没有放弃神的话。另外一种疑惑是什么？真的吗？神讲话，哎，我就吃亏了，如果神的我照你的话去做，这个世界好处都给人家拿走了，我反而都吃亏了。我不晓得你有没有在这种经验当中，或碰到这种事情在挣扎。我在做牧师，照你这样讲，我在工作上我怎么能够站立得住？好处都给人家拿走，不要的这些剩给我， 因为这样说也不这样子，也不一样，也不争，也不抢，然后不去所谓的耍个手段呢？世界方法是可以用的，我没有放弃我的信仰，甚至我发了以后我就荣耀神。我听了太多了，听了太多，因为他抓住神的话的同时，他抓住什么？他抓住世界给他的所谓的制度、教导、fashion、观念。成功神学一个很大的问题在这里，他没有叫你放弃信仰，但加了很多世界的观念进来。你不需要对付，你不需要依靠神，你只要跟神讲，神就给你。就我要用这个亚伯拉罕，因为这段经文对我的影响很大。罗马书第四章17-24节，这边说到亚伯拉罕所信的是那叫死人复活、死无变有的神，他在主面前，这边所说，他在主面前做我们世人的父，信心之父，如经上所记，因为神在这个创世纪十五章里面跟他说，叫他出来看看天上的星、海边的沙，然后跟他说，你的子孙也是如此，一说让他看见，所以呢，我要你做多人之父等等。真的先生，你的后裔将要如此，一说你的后裔很多很多，所以神给他一个应许，神对他说话很有没有。所以如果你比如说你在工作上我要怎么样，如果神要你在这个环境当中，我相信神要你，不是说如果神既然把你放那个岗位，他一定要让你在那个环境当中成为一个有影响力的人，不仅是影响这个环境，而且在当中带出一些有亚伯兰信心的人。如果你有的话，我相信你应该有，因为这是亚伯兰的后裔。这时候但是问题产生，他已经医生做了安排，他知道他不会生孩子，所以他用他的仆人作为义子。神说，不，你立的那个仆人不是你的后裔。然后他就说，这样我会生，就我会，我的太太不会生。所以呢，夏甲就这个使女，就是他的这个太太，就给他一个这个使女成为他的妾，可以这样说。神说 no， 也不是，要你生对他是困难，我不会生的话是一件，我太太绝对不会生，但你要说我的后裔这么多，然后要你成为多国之父等等等等，有神的信在里面，要改变这个环境。所以这边所说的18节，他在没有可指望的时候，因信人有指望。他像百岁的时候，虽然想到自己身体终日，撒的身已经断绝，但是信心还不软弱。环境告诉说 no no no， 但是神的话告诉他 yes yes yes。 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你不注重神的话，如果你的信仰里面没有神的话，基本上这时候你只会一边倒，我只会一边倒，世界告诉你就走了，不行不行。但是这时候神的话在里面，这是一个，因为这时候神的话在的里面，成为你这个信心可以抓住的一个根基。还是挣扎，世界告诉 no， 神的话告诉 yes， 那怎么办呢？当他这样的过程的当中，叫做仰望神的应许，一说他 still focus， still 没有 give up， still 以神的话成为他努力的目标，虽然环境跟他说 no no no， 总没有因不信心里起了疑惑，反倒因得坚固。这是他的 situation。 为什么他可以抓住神的话不放？为什么你我碰到考验的时候，可能第一个没有神的话，如果有神的话，我们说算神的话大概不太 work， 所以成为心怀恶人。前面一句话就很重，你信的神是怎么样一位神？亚伯兰所信的神是叫死人复活，大有能力，这个我们都懂。第二个，这句话你需要去了解，是死无变有的神。无啊，你想都没得想的，你猜都没得猜的，因为你根本没有这个 idea， 因为根本没有存在，死无变有。 这个是基本上是讲神的意念，神在上的意念，神用你把你放在那个环境的意念，是你无可可以猜得透。如果你没有神的智慧的话，没有弄的眼光，没有那个身量，你只凭你我的那个才干能力经验，你是不可能能够面对这个环境。解禁有点困难，什么叫死无变有？魔鬼跟耶稣说，你把石头变成面包，那是从有变成有。连主耶稣说石头变成面包这件事情，但是马拉是另外一种事情，这是主耶稣跟这些人说的，我的肉是可以吃可以喝，是主的话就生命的。因为那人话说，你看过马拉吗？祖先没看过，后面也没看过。马拉从哪里来？马拉从哪里来？他可以供应40年的需要。这个叫什么？叫死无变有。所以人活着不是单靠，而是靠神口中的话语。口中的话语，有神讲 ，When God spoke, when God said, 事情就发生。我一个神学家，一个解经家用这句话，真的很，我觉得很美。When God wills, it happens。当神愿意，当神决定，事情就发生。人讲都还不讲，事情就已经发生。所以智慧从哪里来？智慧不是只是听的，你需要有那个智慧的身量，你需要有智慧的那个眼光，你需要有智慧的那个的时候人生观、人生价值。否则你只会在现有的有限里面打转，短暂的人生那个有的得失里面打转。所以等候神很重要。当等候神的时候，抓住神的话应许是很重要。第三个，我这边所提到仰望，总没有因不信心起疑惑，凡因信心里得坚固，将荣耀归，一生信就发生。我要解释是第三个，反倒因信心里的心里，这是一个翻译，另外一个翻译就是 inner， 它里面被是 strengthen， strengthen 这个字抓给力量没有错，但这个字你可以翻成它就健康，特别用在亚伯兰上，他的妻子身子如同死，他也已经不能生，一说 they're all dead， 他们全都死。就在抓住信念的时候，一个复活的能力进到他里面，不仅叫他信心活过来，成为一个活的信心，而且信心带出他的身体也活过来。这样的神迹发生的时候，是要 fulfill 神的旨意，完成神，是要让神得荣耀。我相信神把我们每个人放在不同的职场岗位上手，定义不是我们的努力，我们的忠心，这很重要，这是我们基本的这个所谓的做人做事的态度。但如果你要把环境改变，甚至说不可能改变，那要紧的是你认识这位神是厚待你，不责备你，这位神是乐意赐福给你，这位神特别说我要跟你讲这个事情，我这个事情要发生，你愿意抓住他旨意不摇动吗？如果是这样的话，最后的结果你会发现，在你的职场上，在你的生活里面，因着信心都要产生神迹，在我们的当中复活大能要显明出来，好叫神的旨意 When God wills it happens， 神的旨意要被彰显，要成全，好叫主的荣耀。这就是我们为什么我们需要有神的话，这是我们需要有神的灵来帮助我们。所以保罗在后面第五章的时候，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等等等等，这个经文我们都很熟。最后第五节，因为神借着圣灵把他爱浇灌在我们的心中。爱这个字是很宽广或者很广，但是有点抽象， 如果套在今天的经文，套在亚伯拉罕身上，当神的爱浇灌下，他就得着复活的能力，他就有能力完成神的旨意，他就有能力荣耀神。所以等一下啊，我们的聚会完这个结束以后，如果你愿意啊，我为你祷告，你可以留在这里，不是我祷告，我是跟你同心祷告，是你的心愿要蒙神悦纳啊，那我们就有些时间我们来祷告，我们一起站起来好了，我们一起站起来啊，如果不不你要做到也可以，没问题，是可以站起来就站，不然就做到你。我们起来祷告，主啊，求你恩待我们，主啊，求你今天不仅对我们说话，求你 speak 对我们的灵来说话，我们的重生 born again 是神迹，以至于我们带出一个行神迹的生命，两样事情，主你告诉我们，我们要明白你的心意，抓住心意，而且靠着圣灵的帮助，我们会活出你的心意来，复活的大能在我们的身上，你的旨意也落在我们的身上。我们一起用这诗歌来做我们的回应。
我的爱尽在你面前，神知道你就在这里，我的灵降服在你面前，知道你是我的。我们从头来唱，我的灵安静，我的灵安静在你面前，神知道你就在这里，我的灵降服在你面前，知道你是我，让我得见你，让我得见你的容面，彰显你心意，使我看见，我要在这里见到你，定义要见你的荣耀，让我的见你的柔面，回应你心意，回应与你相连，我要在这里，我要历经百你，定义要见你的荣耀。
主啊，谢谢你把你的心向我们打开，主啊，我们更渴慕的不仅知道你的心意，我们渴慕是见你的容面。主啊，求你带领我们，求你借着圣灵给我们的力量，让我们够得以见的面，得以听见的声音，我们就定义抓住你的应许，我们不成为一个疑惑的人，我们不成为一个心怀恶意的人，我们定义抓住你的心意，走在心上，直到你所应许的发生在我们的身上，直到你应许的发生，直到你的名在我们上被高举被荣耀。我们就要上去了，求你保守分散的脚步，当我们从没有离开的时候，愿我主耶稣的恩惠，天父的慈爱，圣灵感动交通时的公义和平和喜乐，常常与你们众人同在，从今天直到永永远远。我们聚会就停在这里，如果需要离开就离开，如果你愿意在那边啊，要 我为你祷告，就麻烦你就站在你的位置上面，我会过来跟你祷告，但前面我跟你有点点的啊，这个啊，我们一起来一点的等候，我们再用这首诗歌我们来唱，如果需要离开就离开，神祝福你、
啊、我的灵安静在你面
前，如果需要祷告你就麻烦你就在那边等一下，
神知道你就在这里，我的灵降服在你面前，知道你是我的神。我的灵安静在你面前，
我的灵安静在你面前，
神知道你就在这里，我的灵降服在你面前，知道你是我的神。
我相信就像圣经，他是厚大我们的神，他不责备我们，一说他不会看我们有还是没有多软弱的呢，来定他祝福我们的话，你只要向心向他敞开。这时候我们起来做三件事情，就祷告三。第一个，感谢赞美他，他是真神，他是活神，他是愿意厚待我们的神。第二个，把你的需要他的面前，这需要不只是为你的需要，这需要跟他的信连在一起。我在说神把我们放在职场不同的岗位上，不仅是让我们的生活我们的事业工作能够蒙福，也是要我们成为那个的环境的祝福，黑暗的变成光明，软弱的或者 不合神性要成为，那还有很多还没有信主，他们会借着我们所做的所行的让我们信主，求主给我们的力量能够成为一个在我们的职场上为他建立他国度的一个力量。而第三个，你就祷告说，我需要你帮助，我已经抓住你的话，我已经明白你的话，我需要你的灵再次加添我的力量，在我里面，在我的心的力量要刚强起来。弟兄姊妹，让我们一起开口，你一定要开口，你不一定很大声跟主讲，因为你开口才能够专心对主来讲，不是对我讲也不对别人讲。我们一起开口同声来祷告，我们一起来祷告。哦，我的主，我真的把这个告诉我说，主，我很需要，我需要在这上能够为你，我需要在这上成为一个力量，成为一个荣耀的力量。主啊，谢谢你，谢谢你是厚待我的神，你是谢谢不以我的软弱哦来论断我神，你是乐意祝福的神。主，我把自己赤裸敞开躺在你的面前，主啊，帮助我，帮助我，帮助我。这时候弟兄姊妹从信里面，从信里面看着耶稣。每次我想到看到耶稣，总是跟他说成了，成了，让我们的心意到他主面前说，让他来帮助我们。若这是愿意，你的眼睛定睛在耶稣身上，定睛在十字架，从心里面你可以张开你的手，打开你的心，然后接受主的帮助，等候主的帮助，让主的灵落在我们的身上。圣灵，求你来，就在这时候，圣灵，求你来，求你来。
亲爱的主，吸引我。